请诸位大德翻开《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本第242页，我们今天从242页经文第五行第五个字何以故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何以故？譬如天龙下雨以阎浮提，尘翼既落，悉皆漂流，如漂藻叶。若以大海，不增不减。这个就是接上个星期我们所说的，六祖大师说这个《金刚波多波罗蜜经》它的功德非常的殊胜，这个是为大圣人说的，不是为小圣人。那小圣人听了这部金刚经呢，他就无所依止了，因为上个星期我跟大家介绍过，大圣是依般若的。般若是什么？你的清净心，无相的心，不染万境的这一颗心，它是随顺不染万境的这一颗心的妙用而已，顺着它。所以我说当你心清净平等的时候啊，你的心就有智慧了。那声闻缘觉佛为什么称他们叫正觉呢？因为他的心就是正到了清净平等的时候，他是属于正觉的，他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的，因为心是一个最好的向导。但是他缺少慈悲心，如果再加上大慈悲心，那就变成了正等正觉了。但是你再把它达到的最圆满了，那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菩提心必须有这三心，所以大圣是依我们的真心的。那小圣呢，他一定是依法而入，有的东西可以依靠，依文字的教理。如果他失去了文字的依靠，好了，他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如果你告诉他说率性而行，那他就变成任性，什么事情都不在乎了，变成任性。任性那就会造业了。所以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就好像天龙下雨以阎浮提，这是六祖大师依据当时候民情风俗而说的。在我们唐朝的时候，大家都是觉得这个风是从俯而生的，那这个雨是从龙而降的，所以风从俯，雨从龙啊，这是俗话常讲的。所以说这一次这个元宵节做了九条龙，所以就下了大雨了，大家都怪罪那个元宵节做了九条龙，都是这样才下雨的，这是民间习俗的。而六祖大师就顺应民间习俗而说譬如天龙下雨阎浮提啊，也就是我们的南瞻部洲啊，尘翼既落，悉皆漂流，如漂藻叶。这是比喻啊，就尘翼既落，像小圣人一样，下这个大雨啊，那好了，都市里面就淹大水了。那若以大海不增不减，这个大海就好像是上根钝器的人。为什么？他开发他自己的自信，他说哦，原来我的真如本性就是具足无量的智慧啊，原来这是不空如来藏啊，这是每一个人本地具足了。所以他不依靠任佛任何法，依靠他自己的清净心啊，依靠他的不空如来藏。所以大圣人读了金刚经，他能够开启他自信的般若智慧，小圣人他就无所依止了，反而乱了脚步了。所以六祖大师就用这个下雨来做一个比喻了。若大圣人，若最上圣人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了啊。那假如是大圣人，就肯修行肯做的啊，你看那个金刚经一下手就是发大心的，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这是种大愿力的。 所以我常常讲地藏菩萨，那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佛法的基础。第一个他讲慈孝，第二个他就是讲大愿力。所以你看我们受三皈依的时候啊，就要发四弘誓愿，以愿导行。所以这个大圣人，因为唯有大圣才可以成佛，唯有菩萨道才可以成佛，所以这个大圣人就是有大愿力，肯牺牲奉献，不是自私自利的人啊，这种肯行六度万恨帮助众生的这种大圣菩萨。为这个若大圣人，若最上圣人，最上圣就是他缘成熟了，他心里不执着了，心很清净，清净慈悲平等，这种就是最上圣人，什么事情都不住心啊！人家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了，对他来讲，这个没什么事情嘛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并不是他什么都不晓得，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嘛，这没有什么嘛。有的人一点点事情就觉得大得不得了了，那个就是小圣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身心世界。这一切一切人我是非都是你自己心里的影像而已啊，你心里执着而已啊。大圣人他心量广大啊，那最上圣人他已经什么都放得下了，看得开了，这个都是缘成熟的众生。所以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圣的人，我们自己一测量一下就知道。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中斤斤计较，什么事情都放不下，那个就是小圣人。那如果你在这个世间上，你很愿意帮人家做事情，帮人家牺牲奉献啊，你都没关系啊，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偶尔也会在意人家对你的批评，对你的看法啊，这个是属于气象大圣人的。那如果你做什么事情做得很辛苦啊，做完以后什么事情啊一下子忘掉了，人家问你说你做这么多好事情呢、啊？他说没有啊，我哪有做好事情，这是做人应该要做的事情呢、啊，理所当然的。哎，这种人就接近最上圣人了，他心清净平等，他什么都放得下，什么都看得开，这是缘成熟的人啊。所以最上圣人就是这个机缘成熟的人，他闻说金刚经呢，心开悟解啊。那《金刚经》里面，他告诉我们，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啊，又说，十五有华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里面的《金刚经文》经文又讲，我所说法如法义者，法上印舌，何况非法？所以他听了这几所偈子以后，他恍然大悟，为什么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原来我现在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就是因为你念念着相嘛，不是着在世间法相这种五欲六尘相，要么就着在戒定慧的形象。所以呢，世间法不能执着。所以你看佛在金刚经讲，我所说法如法义者，佛所说一切法什么像船一样啊，渡彼岸而已啊。我们现在执着世间法放不下，执着世间五欲六尘是真的。我讲出世间法，讲四圣谛、十二因缘、六度万恨，讲种种一切修行法要来对治你对于世间的染着。等到你世间的染着去除了以后呢，那你不能再执着在出世间法了。为什么？你执着出世间法，那不是你自己的性德的流露了。所以六祖大师告诉我们，等你开悟的时候要离迷离觉，觉是来对治迷的，正是来对邪的，净是来对染的。等你以净来破除染，以正来破除邪，以觉来破除迷，破除了以后，你心里不能再存着觉正净了。如果你还觉得觉正净的话，那又都在一边了，变成法执了。所以啊，若大圣人一听到金刚经里面讲哦，佛所说法像法义者，渡了船我就不能执着了啊！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佛以一切法是在无所得，如来所得法无始无息，无始无息就是你这念真心呐、啊，这念真心，你心了不可得，心地清净，没有我执，没有法执， 亲近沾染，可是他根尘接触的时候，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应用圆融自在，这个无虚。所以他一听之下，直下会取这一念心啊，原来我这一颗心就是佛心呢，从此放下来，不再染了，不再迷了。所以若最上圣人这样的善根立志人，听闻《金刚经》，心开悟解啊，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啊，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啊。所以你看六祖大师听到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他当下会起了啊，原来烦恼跟菩提就是在你用心上的功夫啊，你用心，心染了那就叫烦恼，心离相了就叫菩提，只是在你用心的染尽之别啊。所以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其实都是法，都叫做法，都是佛法。当你染了好了，起心动念攀缘六尘就叫世间法。起心 动念是随顺你的法性，随顺你自心的清净之性，无所得之性，那就是佛法啊。所以凡圣之间呢，都是在你一念用心而已，心然呢啊，佛成凡夫，心净了，凡夫成佛。所以古德常讲，三业清净佛出世啊，三业不净佛灭度啊。这三业就是身口意三业，我们每天在处世待人接物中，你所应用就是这三业啊，身啊，你身会处世待人接物，嘴巴会讲话，意业会打，会起心动念。如果你的身口意三业都清净无染了，你这一尊佛佛就出世了。如果你身口意三业染了，那你这一尊佛就灭度了。所以诸位，我们常常在讲佛佛，哪一个人是佛佛？嚯，那个老不远千里去恭敬供养，却不是真正的佛佛就在你这一念心中啊。所以以前有人见到张家大师啊，从后面这样追着他，佛佛啊，佛佛啊，佛佛啊，这个我请教佛佛，供养佛佛。佛佛说，有活佛就有死佛，对不对？对不对？那什么活佛佛佛，对不对？凡夫即佛啊，烦恼即菩提啊，就在你自心的染尽之别而已啊。所以六祖大师一闻《金刚经》，应无所住而死心，而生起心，直下会起这一念心，放下万年啊。所以修学佛啊，常常叫我们放下万年，心空即地归啊。啊，所以故知我们本性自有这般若之智啊，当你随着境缘，那个智慧心就现出来了。所以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啊。所以你就要提起观照了，自用智慧常观照是故，观照什么呢？观照你这一念心要心平气和啊，在你处事待人谈论一切事情之间，随时要看你这一念心。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啊，我们在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所以修学佛法，我们讲心就是道场，而不是一定要跑到寺院里面，因为寺院里面它可以帮助你舍心，你对着那三尊大佛像，对不对？我们众生着相嘛，所以我们往往把寺院当成道场，众生着相，看到我们家里的佛像这么小，对不对？你那个恭敬心就这个生不起来了。所以古话常讲啊，金庙起行，对不对？常常看到你就不觉得什么了。你到那个寺院，你去看到佛光山哈，那个看到那个承天禅寺，哇、哦，那个佛像高大，一到那个地方，心就定下来，赶紧顶礼。你看，自诚心、清净心，啊，恭敬心，马上就生出来。这个自诚恭敬心是气象道的、啊。那是什么？帮助你心能够清净平等慈悲，所以那个地方叫道场。好、啊，你到那个地方可以帮助你。但如果你到那个地方打妄想、人我是非，那根本那个地方也变成我们世间的交际场所了。就很多人去寺院里面，像那进香团这样的，一个寺院一个寺院跑到什么地方都去，像观光团一样的观光，那个寺院就变成了交际场所了，又不叫做道场了。真正的道场是在你这一念心中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 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保持我们这一颗心平静安详自在清净。如果你时时刻刻都可以保住你这颗心平静安详不起波涛，这个心所起的那个见地都是去向真理的，都十不离八九的。所以当你心很烦的时候，当你要判定一件事情，以前我们的老总统蒋介石先生啊，他在判定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有很多别墅啊，都在山上，很多别墅，他就到那个山上的别墅去修禅定。你看我们那个老总统啊，那个中正先生，你看他的头很尖，对不对？那都是修静坐，在那他静坐久了，有时候头会，我们叫顶脊轮呢，有时候会尖起来的啊。他在那修静坐，然后就把心静下来，不要去打妄想，不要去想他，心让他平稳安详自在啊。心安理得的时候啊，原来这个事情就这样做嘛，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刚才为什么迷惑颠倒，为什么？当你心静的时候，智慧就现出来了，就好像那个水如果平静的时候，它就能够现影像，现空中的倒影啊。所以修行你时时刻刻要关照你这颗心，不要起波涛。当然佛说圆满了，他的心静如水，像水一样，一点涟漪都没有。那当然，整个事情宇宙万法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我们做不到这个境界，最起码我们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的时候，你要看住你接念心，不起坏想，不起那个染那个坏思想，起嫉妒、障碍、嗔恨啊、害人心、不善心，要注意这个。因为这个会带你到三恶道，因为一心现十法界，你要先从恶念转成善念，等到你善念越来越多，也许有一点勉强，到最后呢，你自自然然就转成善念的时候，你就可以观清净了。全部都变成善念的时候，那要转成你心地清净安详，心平如水，那就容易了啊。等到你心平如水的时候，你就可以任性之谓道了。你时时刻刻在境界中，心都是心平如水，接念心不空如来藏就现前了。那含藏如来的智慧，它就在你根尘接触起作用了。所以差别就在这里。现在我们的心平静不平静呢？不平静，要把它观照平静了。所以在这里，自用智慧常观照故啊。观照哪里？就是观照这一颗心，让它平静安详，它就很客观了。它做什么都是去向真理的、圆满的。那心有波涛，那取善取恶，那都不是实相，不是真理。唯有心平气和，才是真正的去向实相的。所以常观照故，自用智慧，常常观照，观照这颗心安详。不假文字啊，那我们做不到这个功夫怎么样？先假文字嘛，在日常生活中，假文字，佛告诉我不能这样，不能嫉妒，不能障碍啊，不能打妄语，不能怎么样？先假完文字，等到你真正可以做到了，就可以不假文字，就是观照自心，心平气和，到这个程度，就是我以前常说的知难行易呀。自然了，要悟了这个安详自在的心，具足万法，你悟了知难，那以后在日常生活中观照就容易嘛，就叫他不要起波涛就好嘛。那现在你没有经过先转恶成善的以前呢、啊？你说我也知道啊，可是他偏偏要起来啊，我控制不了他，对不对？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感觉，有这种苦恼？我降服不了，我明明知道这个不行不行，可是头就伸过去了，对不对？我明明不能骂人，三字经就吐出来了，对不对？没办法，控制不了。所以修学佛法，你看佛讲经说法，三藏十二部经典容色就几句话，这涅槃经说得很清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没有这个基础，你做不到自尽其意啊。自尽其意就是在这里，自用智慧常观照故，不假文字。到了你自己心地清净无相离相的时候，那个真心的妙用，这如来藏的显示啊，啊，所以底下六祖大师又举一个比喻啊，譬如雨水不从天流啊， 言是聋人心智，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认，百川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呀！啊，就好像天下的这个雨水，啊，这个雨水就是表示这个观照般若能够升起，观照你这念心平静安详。这个观照般若啊，因为水能够滋润万物嘛，啊，那观照般若啊，能够令众生离相离苦得乐嘛，所以这个水就是比喻我们的般若。它这个般若呢，不从天有，这个天就是比喻文字，般若不是从文字中来的 啊它是从什么？从你的真心中而起的，从你的离相心而升起的，每个人本具啊。所以修学佛法，佛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无非就是开启你的自信智慧啊，开启你的自信智慧，自信的真实妙用，那是真正的佛法啊。所以啊，它不是从文字中有了，原是聋人心智，这个聋就是比喻我们的真如本性，我们的自信，我们这一念真心呢，无住真心啊，无住真心才能够自用智慧常观照故，才能够行般若观照。观照般若是没有人所对待的啊，所以原是聋人心智啊，这个聋就是表意表示我们的自信啊，这个聋跟雨水这个都是顺我们世间的风俗而说的。令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认呢，啊，像这个雨水能够让有情无情都能够受到了清凉啊，然后呢，流到这个雨水流到百川以后啊，众流却入大海合为一体呀，哦，就是雨水然后流到水沟、流到河川，然后流入大海合而为一体呀，啊。所以底下讲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啊，所以《金刚经》讲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就是我们这念实相般若，我们这念真心，每一个人平等，每一个人的智慧也都平等啊。所以你看无有高下，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平等的，而不是你的我的佛性啊，这个人很聪明，佛性高一点，没有，乃至于那个昆虫都跟我们一样啊，那些动物昆虫都跟我们一样的四法平等，只是呢它迷得深啊，所以智慧不能显啊，它变成浑浑噩噩啊，一面无知了，嗯，但是在它的真心的具足的般若是无二无别啊，没有高下的。所以当你证得实相般若以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一切众生有情无情都是从我这一念真心变现的，合而为一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一中观一切啊，这个一就是你自己的真如本性，这一切就是真如本性的事啊，观一切，所以一中观一切，从一切中观一，从平等中观差别，从差别中观平等。为什么你只有一个嘛，就是实相般若嘛，就是我们真如的体嘛，那事是无穷无尽 无量无边啊，你就是本体，我们的本体。所以你看我们宇宙生罗万象，无穷无尽的宇宙啊，红草这个我们讲四穷三际，红遍十方，这无穷无尽的宇宙原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啊，就是你自己的一心啊，一就是一切啊。你看有这么多的生罗万象啊，有情无情，经上告诉我们是一法之所应啊，是一件事情变现的，那这个一法之所应，这个一法我们就叫真如。真如那真如不好解释，我们用比较，用现在一种名词，比较现代的名词来做解释，就是能，一种能量。我们整体宇宙有情无情就是一种能量变现的，那能量都一样，这些能量都是交融的，一切众生无量无边众生所造作的这些事啊， 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都是交融，就能量它本来就没有物质嘛，互相交融，所以挤一点就是全体法界。所以我们常常用海水做比喻，整体的海水只要里面一滴海水就是全体海水的海味。所以我们也常常用这个灯光做比喻，对不对？这你看这里的灯跟我们这整间教室乃至于那最后那一圆那么圆的那一盏日光灯，在这个上头，在这个上头，在这个枝叶上的上头，这个地方的一点光线，不仅仅这里的光线，最远的光线这里也有，互相交融，交融了这一点，就如同我们众生的所有心都互相交融，众你一切的造作都互相交融，互相交融，所以几一就是一切呀。所以我常常讲，我们这宇宙本体是真如，但是有众生不守自信，无明业相，把整体真如转成了阿赖耶识、阿赖耶。那我们众生的识叫阿赖耶，阿赖耶整体宇宙就是大赖耶，就是一个阿赖耶。其实阿赖耶不能叫大，不能叫小，但是我勉强用大小来做比喻。我们自信里面这个，我们这个身心里面这个阿赖耶，跟宇宙这全体是无二无别的一样，无二无别的一样。所以佛成佛的时候，他看到他从自己的身心见到有情无情通成佛道，本来是一件事啊。所以宇宙间是一法之所以，这一法叫真如。真如我再讲，你注意想想看，用现在的名词来解释，就一种能量，能量变现的。现在啊，科学家已经证明了世间上没有物质的存在，它只是一种能量的存在而已，这个科学家已经证明到了。可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种固体、液体、气体啊，有这么多种种的这种差别形象呢？我们自己的业识啊，万法是行业发现的，它原来就是一种能量而已啊。所以能量是可以互相交融啊，可以互相交融。所以当你证了实相般若，一看一就是一切，所以你就会看到了。有情无情与自己之间呐、相隔不好，不隔毫端，没有距离啊，连在一起啊，一就是一切啊，一切就是一啊。你看这个你心怎么不清净，怎么不平等呢、啊、所以这个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啊，平等无有高下，一就是一切啊，每一个人都平等啊。像所有的大海流，所有的河流流到大海里面，那已经在分不开哪个地方是你这条河的水，哪个这个地方是哪一条的河的水，不分别的。就好像在大海上一个泡沫啊，那个泡沫当这个泡沫破了以后，全体的大海就是它，你再也找不出哎，到底我这个泡沫的海水是在哪个地方了？没有了，整个就是它啊。当它有个泡沫的时候，它以为有我的个体，对不对？当这个泡沫由于你的修学，当这个我法二字一破了，整体法界就是我自己一个身心变现的嘛。所以啊，众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复如是啊，平等无有高下啊，甚至是小根之人啊，闻此顿教，犹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矣，悉皆自倒，不能增长啊。小根之人亦复如是啊。那小根之人，他一定要有依靠，没有依靠，他就不知道该怎么修行了。所以他听闻了这个顿教以后啊，就好像草木，不像大树啊，草木根性小者。就被大夷一淋了、啊、悉皆自倒，不能增长了、啊、他无法承担自信本来具足无量功德妙用啊。那诸佛如来他是一圣任运万德庄严、啊、一圣我们讲一圣一佛圣，一圣任运万德庄严。一圣任运叫什么？随顺法性，随顺你的清净心啊，心里没有法执，没有我执，无有一法可得，率性之谓道啊。像我们儒家也讲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能够称性自在，无功用道，是一诚任运，万德庄严 啊，这是大根人才能够做得到的。那小根性人，他没有依靠，他就乱了。啊，小根之志亦复如是啊。原有般若之志，与大圣人更无差别。因何闻法不自开悟？原邪见张众，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一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那小根之人跟大根之人的智慧一样，般若智慧是平等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为什么这个智慧平等的，为什么他不能承受呢？因为啊，他听闻佛法，听闻这个金刚经，为什么不能开悟呢？因为他我法二执太重了，迷得太深了。换句话来说了，心量太小了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又很执着，那就很烦恼了。如果你什么事情看得很清楚但一点都不执着，那就是智慧。所以智慧这关跟烦恼差别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呢很容易执着的人怎么办呢？那就不要看清楚嘛。所以为什么二圣人他修学沉不住着我们这个五欲六尘境界的欣喜的这种染缘，他远离我们世间了，远离我们世间到山上去修行了。所以你看像那个大陆的丛林都盖在深山里面，你要到那个地方啊，走一趟路要几个星期啊，到了那个地方叫你下山你就懒了。哇，走一趟道路又崎岖难行，所以上山一趟下山一趟要一个月，你就啊，那个都市里面天下是大乱，可是上面山上是天下太平，他在那个地方清静安闲，什么他都不明白，看不清楚的，他心里得到自在了。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交通太方便了，像听说那个大陆那个五台山啊，本来你上五台山要走路要走好远呢，现在听说大陆给他坐了缆车，也开了公路了，所以你一下也就到了啊。现在路边呢也开了很多商店了，我听他们回来在讲说开了很多商店了，所以啊，你到那个地方也不好修了啊。所以诸位，在我们现在科学很发达啊，以前要哪一部藏经，哪一部经就好了，都很不容易，因为经是用手抄的，印刷术又不发达。现在呢，不仅仅哪一部经不会很困难，甚至可以用这个什么网络啊，你要找佛学的资料一打就出来了，要什么有什么，方便的不得了。一部大藏经就这样一个那个我们那个什么磁碟片，就这样一片就够了哈。可是我们现在叫做末法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太发达，你要知道这世间的事情太容易了，可是你又什么事情一知道就连上了，就在那里计较分别，哎呀痛苦不堪。不能说一知道了了了分明马上就放下了，没有心知道了，没有这种相对待的心，知道就好像镜子照得清清楚楚就好了。所以当你心像镜子能够照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广学多言多闻都是厚德智。当你不能像镜子一样像照相机的时候，什么吸进来就在那里计较分别的时候，那个就吸进来的都是烦恼。所以啊，在你身子是像照相机的时候，最好不要听不要看，少接触微妙，接触就生烦恼。我有一个那个学佛的同修啊，他辞掉他的工作，然后跑到那个屏东去种香蕉，种了六分地的香蕉，每到香蕉收成的时候都会寄给我，对不对？寄香蕉来了啊。啊，有时候他偶尔会来台北，一来台北他会找我，一来台北一找我，嚯，啊，他不是讲这个政治，就讲那个货，讲什么事情都晓得，嚯，啊，打龙灾，讲到那个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的时候，啊，像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国大代表，哦，也会讲到那个气愤填胸，是不是？义愤填胸，很激动的样子，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吗？这个是路见不平，气息扬扬。我说，哦，对不对？我说，哎，你不是闭关躲在山上吗？你怎么知道比我还要多，对不对？说，哎呀，都时间太多， 不是电视就是新闻，就是报纸，要么就人家来找他，对不对？所以他什么都懂，什么都了解。你看你要逼到哪里去啊？你没得办法修行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末法，实在只有修菩萨道啊，好好修菩萨道啊，关照你自己的心啊，你想远离都很困难。那为什么二圣人呢？他文法不是开悟，就是这个我法二识很重，他一接触了就把他吸进来，就看得很清楚，一点一滴就看得很清楚，在那里计较，在那里将人我是非，然后就放在心里，放也放不下，就卡在那里。所以不欣喜大圣不行。所以有很多人欣喜般若经典，般若经典是要有缘你才有听，才有办法去欣喜的。所以有很多人呢，他欣喜的般若经典一阵子以后，他突然会觉得说，奇怪，我也没有故意去对治他，怎么以前这样碰到这种烦恼，我一个礼拜都心都不平了，现在好像两三天就过去了。那如果那个两三天的人，他在好像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他已经力量金刚种子，所以般若就叫做能断。你一直去欣喜他，欣喜他就能断。所以欣喜般若很重要。我相信默学过去生大概也欣喜相当的般若的这种经典啊，相当的多。因为默学没有学佛以前也是要迷惑颠倒，可是我一学佛以后，二十几年前我什么习惯什么坏习惯一下就断尽，可是我不会觉得很苦啊，那就什么般若的种子起现行了，他就有这个能力能耐啊。你看有很多人那个赌博，对不对？那个赌博的人啊，那个法院他不赌了，将他剁一鸡了，他还要赌，然后赌了说，哎呀，少一只指头摸起来不太准，对不对？他还要赌，要改一个赌博都很辛苦了。我还没有学佛以前，就是这些坏习惯啊，因为我们做建筑业的交际应酬特别多，但是我学佛全部断，所以这个般若是非常重要。熏，你熏久了，熏久了，熏久了，它自然就有这种金刚种子就现前了。那般若又叫能断，能断一切烦恼。所以心般若是很重要的啊，所以缘邪见障重烦恼根生，那我们就要心般若，你才能够断的啊。那小圣人因为执着重放不下，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懂得修学看破放下了，那烦恼根生犹如大云覆盖一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了。那就好像大云呢把这个太阳张住了，那个云才，那个云上面是一片光明，云底下是一片黑暗，并不是没有太阳，是被云彩挡住了。所以我们欣喜文字般若啊，我们研读文字般若就好像在风吹，把这个云吹掉了，你大地一片光明。所以诸位，尤其在我们这个末法时候，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就是个大染缸，像个染缸一样啊！你到处都可以听到这种邪知邪见的声音，所以根尘接触很容易受污染。所以我们早晚课一定要做，早晚课你每天一定要定课，你每天定课啊，看你自己修学的法门啊。比如说有的人修学观音法门，那他一定要念普门品，修学观音菩萨的慈悲啊。那如果我们三皈依的，那最好能够读诵五戒，诵那个戒，为什么呢？提醒我们自己啊。所以那个早晚课啊，并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呢，是什么呢？检讨自己，警惕自己。所以你所选的这个早晚课是契合你自己的根性，你用哪一部经典对你能够提起有这个那个震撼性的这种警告，震撼性的警示。比如说一个人他不信因果的人，叫他天天叩诵这个地藏经，他这个因果之心就会现出来，看到地狱的可怕相，慢慢慢慢欣喜，你这个心就不敢再去为非作歹了啊。那如果有的人他觉得哎呀心里很小气，只是想为自己好或怎么样的，你早晚课你可以送什么呢？送了凡四训。因为了凡四训呢，他的修学就是什么？为自己好啊。他还没有学佛以前啊，人家碰到一个孔老师跟他算命，算得很准， 什么都算的算对了啊，然后他什么都反正什么都被命算准了嘛，啊，到那个时候就这么那个境界就现前了，所以他也不努力了啊。我们讲了哀莫大于心死了。有一次他去见云谷禅师，两个人一见面，一坐坐在那里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对他很佩服啊，哇，何方高人，能够有这样的定力啊？他说：“哎呀，我有什么定力？我命都被算准了嘛！哇，我再想也没有办法，再挣扎也改不了我自己。”哦，云谷禅师就说：“原来你是这样一个标准凡夫啊，不是什么什么了不起的修行人呐！”啊，云谷禅师在跟他讲：“命运是掌握在自己呀、啊，你要赶紧修功，积功累德啊，改变你自己的命运了。”袁了凡了凡四训才从这样去行善布德来改变了他自己的一生的命运。所以了凡四训他肯去做是什么，也是意义对自己有好处。所以我们如果心量比较小，常常会想到自己要做点好事的时候舍不得放不下，了凡四训就是你最好的早晚课，天天早上说哎呦提醒你，哎呀你看这个利益众生，众生得利，自己也得利了，相对待得利啊，我自私自利反而得不到好处啊。所以你慢慢慢慢这种行善的心就会现前。所以你的早晚课是要根据对你最有帮忙的那个课程，而不是一定要选人家说拿不清是大圣的你就送这个，你送大圣的你不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早晚课早上做早课提醒你自己，晚上做晚课检讨你自己，我今天做了错事了，很惭愧。所以晚课有这种忏悔的意思，在佛菩萨面前忏悔，然后时时把自己的心地洗干净擦干净，你才不会越染越深越染越深，你才可以像风一样把这个云彩吹掉，你的心才能够开智慧，你的心才能够那个心平气和啊。所以早晚课有警示自己来提醒自己的意义，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黄居士我们在谈天呢，他讲，他说我有时候很忙，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0点钟了，我这么晚了还好做晚课吗？听说好像这么晚了做晚课不太好吧。我说那错了，你什么时候你很忙回到家里晚课还是要做，为什么？检讨我今天的心情，而不是说这么晚了做了佛菩萨在休息了我又吵了他了，对不对？绝对没有这个意思的好，但是警惕我们自己的，警觉自己，忏悔自己的不得风吹日光不现了，般若之智亦无大小，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见修行弥佛，未悟自信即是小根，若闻悟顿教不止外修，但以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恼常不能染，即是见性。而这个般若之智并没有大小的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没有哪个人般若高，哪个人般若低，没有就是哪个人迷得深，哪个人迷得浅，这样而已。所以在佛菩萨的眼光我们常常一想，哎呀，我做这么恶，忤逆十恶，佛菩萨会不会原谅我？佛菩萨会不会很气我？诸位你放心，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他看众生唯一个不同就是迷得深浅而已所以佛菩萨看那个沉浸心，以前那个强暴杀人那个沉浸心，佛菩萨也不会说这个人应该把他枪毙了，绝对不会。他说哎呀，这个人迷得这么深用什么办法才可以救他呀？说诸位，我们常常会看报纸，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去向菩提道了？你看那个社会的新闻，看你的心态的反应你就晓得，看到这种好人，哎呀我要跟他学呀，这个人多好啊，我应该赞叹，我应该随喜不要说看到这个好人心里产生一种嫉妒的感觉，那看到那个坏人这个人迷得这么深 我应该帮助他啊，我应该帮助他。如果有这个机会，我会想能够来教化他，希望看有没有办法，我寄一本经书让他来看啊，对不对？了解这种因果，叫他早点忏悔，忏悔业障。哎，那你就去向这个菩提道。所以你看到这个社会新闻，看到好的嫉妒，看到恶的，这个人应该把他枪毙掉。诸位，那个我们就差得很远了，你就跟菩萨不同心了。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只是迷悟。